弟兄姐妹平安。那在今天的正道开始以前呢，我先放一段影片给大家看。这段影片呢，因为它是英文的，全部都是英文发音，我找不到中文的翻译，所以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那这段影片呢，是在几年前在美国呢，因为有许许多多孩子呢，他们被陌生人然后用这种社交的媒体来欺骗啊。那所以这里这个讲的是有一个小男生，好像是12、13岁吧啊，然后有一个成年人就假装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开了一个脸书的账号，然后呢就在上面跟这个小男孩讲了好像12个小时左右，这个小男孩呢就已经被就是吸引住了啊，然后呢就直接去到人的家，然后这一位在做这个测试的呢，他是跟他的家长，就他妈妈两个人一起在这边做测试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好，谢谢。亲爱的天父，是的主，在这个世代有许多的诱惑，有很多是我们以前没办法想象的，那我们自己也在这些诱惑当中。今天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如同你开瞎子的眼睛一样，让我们心里的灵性的眼睛可以打开，可以看见上帝你要我们在这世上要如何的活。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需要你，需要你不断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持续性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持续性的在你的爱中。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回到你的身边，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刚刚这段影片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所以这边是讲的，那边是讲的这小孩子，他有可能就会这样子被欺骗。这个世代呢，已经是一个世代，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这些影片当中有一个影片更让人不敢相信，他有两个孩子，两个都是女的，然后呢，竟然发生说这个小女儿就是被骗上别人的车子，还是反正就是被欺骗之后。他把小女儿被欺骗的影片放给他的大女儿看，结果他大女儿呢又做了同样的事，就是他在另外一次的测试当中又，但大女儿呢明明知道这件事，但是明知故犯。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都蛮熟悉的尤其是中间的有一节就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会背。那可是这段经文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七个我是这七个我是呢我们已经讲过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都会念一次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今天我们会看到两个在同一段经文出现就是我是门就是10章9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就是我是好牧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今天我们同时呢，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前后文很近，看到耶稣又是门，他又是好牧人这些耶稣在说的这一些呢，是跟着他之前发生的事迹。你记得我们上个星期有谈到说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那这个瞎眼的后来得到医治之后，他就为耶稣说话。然后在上周我提到有四种盲人，对不对有他的父母也是就是因为害怕被赶出会堂，等于是说就把责任推卸掉我们看到有那些门徒他直接用给把那个用罪恶的罪人的标签就贴在这个身上那我们看到那些邻舍也是用 异样的眼光去看这个，因为他们过去的经历一直在影响他们。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最瞎的，那他们灵性的眼睛，还有他们是觉得自己非常骄傲，他们很多的问题在他们身上。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的是耶稣那个背景是，就是刚刚发生那一件这个瞎眼的这些事，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两句话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其实想要告诉他们，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比较没问题，因为他愿意谦卑下来去寻找耶稣，但是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就比较有问题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就是眼睛的瞎，他们就是他们的灵性的眼睛瞎了，他们看不见耶稣是主。那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呢，耶稣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就是认识耶稣跟不认识耶稣有什么不一样，认识耶稣跟不认识耶稣有什么不一样那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耶稣说到说对，他说对，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那耶稣有讲到一些好牧人的一些特质有一些特质。那第一个，他是从门进入的，也就是他是神拣选的，不是好牧人的就是那些盗贼呢，他不是从门进入，他是从旁边的栏杆跨进去偷进去等等这些还有好牧人呢，羊听他的声音，他也会叫羊的名字，他会带领羊群，羊也愿意跟从他，他也为羊舍命，而且他和羊之间是很认识的关系，他爱他的羊，他愿意为羊舍命，而且是自己舍的，然后最后好牧人能够赐平安跟生命给这个羊。那所以耶稣就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好牧人然后他说他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从门进去开门的就给他开门在第三节说，然后第四节就说他把羊可以第三节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所以我发现有一件事，就是好牧人的声音的话羊就愿意听，好羊也会听得懂耶稣的话。那耶稣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可惜那个2000年前没有录音机，不然 录下来我们直接就听耶稣的声音就好了那虽然我们没有录音机，但是我们有其他人听过耶稣的话，然后写下来告诉我们耶稣的声音里面包含什么。然后我就上网，我搜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就把新约圣经里面所有耶稣对人的命令全部都写下来，然后新约他那些命令他一共写了48页他 那个文章有48页。我大致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如果你真的听神的声音的话，你的生命会和这个世界不一样譬如说有些是直接跟神的关系那个耶稣要我们跟从，要悔改，要相信，要寻求，要重生，要等等，要心灵和诚实敬拜。有些和圣洁有关系那譬如说要完全，要祷告，要积攒天上的财宝，要谨慎自守，要行在光明中。有些又和其他人有关系，要饶恕，不可以论断，不可以忧虑，要怜悯人，要给人要就是怜悯人，然后要传福音，不要偷窃，要爱仇敌，要以善报恶，要孝顺父母，彼此相爱等等。所以我发现如果我把那48页都读完的话，我相信我可能会泪流满面，因为我会发现原来我有很多耶稣希望我听的地方我没有听。那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什么叫做跟从呢？他这边说当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把羊放出来就走在前面，羊眼跟着他，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那什么叫做跟着耶稣呢？其实就是耶稣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耶稣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主怎么说我怎么做。我没有办法把那48面全部都放在这里，如果你有兴趣，那是英文的材料，我可以再发给你，你可以一个一个看下去。当你一个一个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耶稣对我们的生命的期许是什么。那可是我把约翰福音里面一些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耶稣的命令，我把它有列出来。好，那耶稣说说你们要重生，你们要重生，所以耶稣希望我们都能够重生得救，要回到就是重新被上帝的灵所更新。那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上帝是灵，所以要我们用心灵很诚实敬拜他。所以你在想的时候，就是你是不是有心灵很诚实敬拜他。要为那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不要凭外表断定是非，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然后最后有一个他要他们领受圣灵。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其实让我们在反思，我们是不是在跟随耶稣，你是否真的重生得救，你对主的心是真诚的还是虚假，是外面的还是里面，你现在最操劳的是那些会坏的还是存到永生的，你是不是外貌协会，只是看外表待人而不是看人的内心，而以公平来待人。 你在跟随神是不是只跟随一次，还是持续性不断的跟随，你跟耶稣跟得紧不紧然后看看你现在隔壁的，你愿不愿意他洗脚，愿意吗？你愿意为你隔壁的人洗脚？我跟你说，跟随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反思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真的那么好好的跟。那你有没有常在基督里？常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是礼拜天，而是常常跟他有个好的关系。你有没有凭信心祷告？你是否真的有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在看见说，如果是耶稣的羊，就会听耶稣的声音，而耶稣的声音在圣经里面比一比皆是，除了耶稣自己说的话门徒记载下来之外，还有许多门徒他来诠释耶稣的话，来告诉我们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耶稣的声音，你不需要缘木求鱼，或者是就是舍近求远，然后说主啊，我一定要听到你跟我说话那种直接的声音，或者是异象或异梦，要不然就不是你。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能够在圣经里面好好的去钻研去明白神的话语，就会借着圣灵在心中感动你，让你能够认识他，听他的声音，能够好好的跟随他。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前面这段经文里面有说到说，耶稣是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羊怎么会有名字？羊为什么会有名字？就是因为有人去取它，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叫羊的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耶稣为这些羊而取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在旧约的时候，亚当有为动物取名字。取名字在圣经里面代表有权柄，也就是说当亚当帮动物取名字的时候，他在这个动物上面就有权柄，神就让亚当去管理这些动物。所以当耶稣说叫我们的名字，或是叫羊的名字，一个一个出来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就代表说我耶稣在这个羊的身上，或在这个人的身上有权柄。而且他还提到说，耶稣有说这是自己的羊，所以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耶稣的羊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三点：第一，他认得耶稣的声音；第二，他顺服耶稣的权柄；第三，他归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你是不是耶稣的羊，你就要开始思考，我认不认得耶稣的声音，还是我认得是其他人的声音？我是否顺服耶稣的权柄？他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权柄？我是不是把他当成我生活的主宰和生命的主宰？ 还是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字面上的人？我知不知道我是属于耶稣的，我就不能再属于其他的？我知不知道我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来归给他的？所以当时听的人呢，其实不是很明白啊。所以在第六节，耶稣把比方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第七节开始就讲得更清楚，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从门还有好牧人这边来讲，所以到了第七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没有听从。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得安全，并且可进出找到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门的作用是什么？门的作用就是进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另外一段经文记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的意思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到神国度的那个入口，其他的入口是有危险而且会毁灭的，但是从耶稣这个入口进去，就有安全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段影片，我们看到这15岁的这个男士假装是15岁的女生，在脸书上和12、13、14这些男生来聊天，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几乎都是24小时之内，就诱惑他们进入一台陌生人的车或陌生人的家。然后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这辈子再不会见到他爸爸妈妈了。那为什么孩子会进去呢？为什么孩子有些甚至明明知道说有这件事情，他们每一个家长都不是没教，每一个家长都教孩子说这些是很危险的，会有这些孩子的这些就是可能去要去就是要去有这些人要来对孩子不利的。那家长全部都教了因为在美国有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们都知道，而且呢甚至有很多是把这影片都给他们看了可是他们还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就在想，为什么孩子会进去呢？我想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诱惑吧一个15岁的小女生诱惑一个12、3岁的小男生，对不对？他可能觉得这个女生长得比较漂亮，因为通常他们这些罪犯用的那些图都是很漂亮的外面看起来都很漂亮，不然怎么诱惑到你？外面看起来都是很宝贵，看起来很棒的，不然怎么诱惑到你？那所以他可能是要让孩子对新朋友有渴望，或者对异性有吸引其实大概从8岁到12岁的小孩已经开始对异性会有吸引的感觉那所以12、13岁很容易就被吸引，然后他为了要得到，可能不一定，可能想说有得到爱情或是什么，然后他就进去这些人的家里，陌生人的家，陌生人的车。那可能你会想，哎，我是成年人，我不会随便进错门，我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就被骗。我这几天常常接到一个电话，很讨厌，电话就是说这是 final， 就最后的那个讯息，如果你再不去拿包裹，哦，好讨厌这个，你们有收到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被骗所以如果你尤其是 DHL 的包裹，它是 DHL 的包裹，可是我想一定有人被骗，所以他还是继续。对，如果没有人被骗，他就不会继续下去了。没有人会去傻到一直去放同样东西，一直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那些也是要花金钱的嘛。然后没有回报的，他们贼跟那个盗贼没那么笨的，所以还是会去骗你的那。所以你不要觉得大人就没有诱惑孩子有孩子的诱惑，大人有大人的诱惑。你不要忘记，耶稣在跟这些人说我是门的时候，那些听他话的人不是小孩子，是犹太的成年人，而且甚至有些是当时是老师或者律法家，别人都是听他们的所以其实他们呢是犹太人的领袖，也有不少事所以不要忘记，小孩有小孩的诱惑，大人有大人的诱惑。5岁的小孩被玩具糖果诱惑，15岁的小孩被对异性的好奇和吸引而诱惑，成年人就有成年人的诱惑。成年诱惑其实很多的，我们喜欢别人高抬我们， 我们喜欢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喜欢不用努力就可以赚很多的钱。昨天在波物嘛，我看到一个拉面馆开张，你们知道吗？1919兰州拉面馆，对不对？然后呢，我昨天就是中午跟人跟我的岳父去父亲节，我们去庆祝吃个饭啊，在澳门小厨。然后我们走到澳门小厨之前，就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啊，这路上根本走都走不了，全部都是人哦。那个图就像这样子，再给你看一下啊，对，就像这样子。哇，那个排到后面去，不是只是在那边，后面还有排。我说怎么排那么多人在干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是什么，他那一天要免费啊，所以昨天是他们免费流水席，你可以免费吃拉面，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吃拉面啊。那我就之后呢，师母就带孩子去那个 TVB 的那个在博物公园有嘉年华会嘛，他就去完之后回来，我说他们还在那边排队，他说还是很多人在排队，所以意思就是说排了整天都在排队，一直在吃拉面。那他们说在墨尔本之前有开张过，好像在五月吃了15000碗拉面，好像2000公斤的面粉，还有100公斤牛肉，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数字啦。那我就在想所以他免费，那个店我也不觉得有很大，也有一点size，但是没有很大嘛。可是所以你还是要排很久才会排得到的，不是说你去马上就有的吃，你还是要一直等。可是很多人乐此不疲，我就在那边思想这个问题。我就在想，那如果一碗免费的拉面就能吸引这么多人，如果有更大的利益，会不会有更多人趋之若鹜呢？假如今天他派的不是拉面，他派免费100块钱。我看那个牌可能是排到主街后面去了，对不对？免费100块，我们这边搞不好都去了一些，对不对？那你知道吗？我就又看到另外又想到一个那些海归我们有很多海归。海归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边毕业的，然后回去中国。我们教会也蛮多这些海归的。然后你知道吗？海归回到国内持续去教会的只有20%。回到我们国内只有20%的还有继续教会，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原因其中很多是不适应，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工作形态的改变。那有一个叫阿伟的，他说他回去2年了，他说我回来最初的第一个月只参加了教会几次，自从找到工作后，公司的要求很高，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而且好像发噩梦一样，常常要到海外出差，每天做到入黑，日以继夜的工作，星期天照样上班。所以他第一个月去了几次，然后后面都没办法去了，因为工作的要求很大。所以呢，写那篇文章就是说，如果他要不去，要去教会，可能就要辞掉他的工作，不然他怎么去？因为老板的要求。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世上是有很多的诱惑跟很多的挑战的。那有人就会说，没办法，这个就是生活。可是你不要忘记呢，刚刚那段经文我们才看到说什么他说。在这里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怎么样，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这不是叫你不要工作，而是不要让工作变成重担，不要让工作变成辖制你的东西，而是要为永生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说的是要我们知道何为重何为轻，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决定。耶稣说他是门，你可以上门享受那上好的，还是你要在门外享受那次好的？问题是次好的会坏，所以是短暂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短视。我读过一篇文章，他说国内的公司和个人常常是短期导向，如何能够拿取直接和实质的利益最重要。可是你知道吗？如果神今天要你跟随他，要陶塑你成为他的门徒，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可以一天就信耶稣，没有人一天就做好门徒的。要跟随耶稣，要耶稣神要陶塑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因为我们的短视，因为我们想要很快看到果效，于是很多人在短时间看不到果效就离开了。唯有你真的听他的声音的，唯有你真的认得耶稣声音的，你才会持续的跟随。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跟随耶稣不是我去几次教会，或是我多做多少服事，而是你是否真的认识他。你平常有没有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你在犯错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他怜悯的目光？当你和耶稣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先照耶稣的话来做？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想到耶稣，凡事交托？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想要和耶稣分享来感谢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反思，这个我叫他做兰州拉面的反思，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这世上能够不被诱惑而进入那个门？因为外面有太多太多的诱惑，看起来都很妙很好的，这些诱惑不会有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嘛。如果今天那个兰州拉面里面假如有蟑螂，当然没有啦，我不是，等一下你不要告我说什么那不好，我是说假如里面有蟑螂，你还会去吃吗？不会啊，它肯定是好吃，然后他就摆那些师傅的那些那些手艺，你还可以选不同的面啊，尝。我不是帮他做广告啦，但是我是看到网上看到他在那边讲说啊，可以不同。好，那你就会想要去尝试，它有好的地方，它漂亮，你才会去。如果它本来看起来就是烂烂的一个餐馆，里面有蟑螂，有一大堆臭虫，你怎么会去那边吃？你跑都来不及。所以我跟你讲，外面的诱惑都是美丽的，不是丑陋的，就是因为它美丽。耶稣的门，看起来不一定有那么美，有的时候耶稣的门看起来，你不要忘记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来到世上，圣经说他没有加行美容，就是说他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也不是很好像那种Justin Bieber 那种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的那种感觉，不是，他们不是那种外貌很出众，特别出众，也没有说特别什么，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没错，但是他不是这世上世人眼中的成功，不是他。所以如果耶稣的门今天在这边，我甚至可以说看起来会没有外面那些诱惑漂亮。圣经不是有讲吗？进窄门啊，而不是宽门啊，窄路小路跟窄门啊，不是大路跟宽门啊。我们都想要走大路进宽门啊，但是耶稣的是小门跟窄路啊。所以如果耶稣的路今天在这边，门在这里的话，你可能不会想走，因为你会觉得说他看起来是比较好像是没有那么高大上。可是耶稣要我们走的就是这种的路。那接下来耶稣就在解释什么是好牧人。耶稣讲完门之后，他总共讲了两个，一个是我是门，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那好牧人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解释了，他为羊舍命。那这里有几点要注意的，可以，这里有几点我们可以看见，那我就不再重复念了。那原则上呢，我把它归纳成五点。那第一，好牧人来的目的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即使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他为羊付上代价，生命的代价。第二点，他和羊有很深的关系。他这边在讲到说他和羊的关系，羊和他是彼此认识，羊属于他，而且他说这种认识好像他跟天父的认识这样。哇，如果你知道他在说的他和天父是什么样的认识，从亘古到永远的合一，从亘古到永远他们都没有分开，而且是彼此爱的关系连结在一起，从还没有世界到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跟天父的关系是密切到这种地步，他说他跟门徒的关系好像那样，这些羊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是这么亲密的关系，很深很深的关系，很深的连结在一起。那所以代表说真的听主的声音的羊跟耶稣的关系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而是有一种好的关系，也深深的彼此了解，好像跟上帝说，上帝你懂我，我也懂你。那我们当然知道其实神总 早就懂我们了，只是我们不懂他。所以真的是耶稣的羊的人，不只是耶稣懂你，你更懂，你也会懂他，不是你更懂耶稣，更懂你当然，但是你会也懂耶稣，你会明白他的心意。第三点，因着爱，耶稣愿意付上代价为羊舍命。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说他是门的原因，因为他必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他才是那唯一的门，因为在世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在世上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第三点就是他为愿意付上代价。第四，其他的羊也是他爱的，要归为一群。所以我们其实在耶稣讲的时候，我们就是那其他的羊。当时我们不在以色列，耶稣针对的是那些以色列人和门徒，所以我们就是那些外邦人，外面的羊。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爱那些门徒，他也爱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也爱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合为一群，要归给他。所以这就代表说，耶稣还有其他的羊，不是只有这些。那第五点，耶稣说他的命是自己舍的，他还可以取回来，他自己愿意舍的。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耶稣是被犹大害的，但是如果耶稣自己不愿意舍，犹大也害不了他。所以耶稣在舍命的时候，他是完全自愿的，他是完完全全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即使这对他来说是那种灵魂撕裂般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好牧人做的是这些，今天又是父亲节，那我们就要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父亲就好像是耶稣的羊。一方面我们要跟随耶稣，一方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孩子这些小羊去找耶稣。所以我就想到一点，你怎么跟耶稣，你就会直接影响那些小羊怎么跟耶稣。如果你不是一位父亲，你怎么跟耶稣，就会影响你的朋友怎么跟耶稣，就会影响你的爸妈怎么跟耶稣，就会影响你的家人怎么跟耶稣。因为你一方面我们有个天父，我们都是他的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我们需要带领的这些羊，我们也是一个小牧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思考，我们是哪一种羊。我们是不是一个认得耶稣声音的羊？那认得耶稣的声音的羊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第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因小失大的羊。耶稣说，我就是门，进入这个神的国度就要借着他。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太多的杂音，听不到耶稣的声音？如果今天1919的拉面免费，加上 TVB 在北武的嘉年华不是在周六举行，是在周日下午2点举行，请问这是可能很揪心的问题，你要来教会还是要去北武公园？或者你可能得到一时的快乐，可是你可能会没有听到主耶稣要告诉你，不是我告诉你，是耶稣要告诉你说，他就是门，他就是好牧人。如果今天耶稣告诉你说，来跟从我，你会不会说，让我吃完那一口兰州拉面再来跟你？然后怎么样，耶稣在你吃的时候他可能走很远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怎么样，我在这边就说，要跟就什么，现在跟。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要跟就现在跟，因为以后可能跟不上。吃完那口兰州拉面可能走很远。那我问大家，拉面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当然嘛。100块重要还是耶稣重要？10000块重要还是耶稣重要？100万重要还是耶稣重要？1亿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声音越来越小。1亿，还要美金。你发现了吗？有人说人都是有价格的，有价钱的。耶稣是无价的宝贝，人都有价格的。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拉面大家都很大声，100块也都很大声，1000块、10000块都很大声，到了100万开始小声，到了1亿要先想一想。当然这是假设，可是如果和永生比的话，1亿我觉得像什么？如果跟永生比，1亿像什么？一个小石头，打水漂，有激起一些涟漪，但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很大的永远的效果。如果跟永生比，1亿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亿放在里面，好了，拉面你可能不会去了，好不好？今天假如说1000万，好，不要说一亿了啦，也不要说1000万了，1000块，我估计这边都很多人会跑掉了。那我没有说来教会就代表跟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跟随耶稣是要持续性的，在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在教会我们可以听主的声音，在教会是一个我们能够一起来享受跟主的关系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反思，因为你不要忘记，你不只是自己在跟随耶稣哦，你旁边还有一群小羊，或者是你的家人，或你的谁，不一定，他们还没有信主，或是还是慕道友，还不太了解神，你怎么跟他们就看着你的样子跟哦？你今天会因着兰州拉面，他就可能因着别的拉面，别的牌子的，对不对？你今天会因10000块，他就可能因着500块、5000块，一样的。所以你怎么跟，他们就有可能怎么跟啊。所以你是不是因小失大的羊呢？为了得到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利益，而失去了那永恒跟随耶稣的喜乐。还有你是不是表面功夫的羊？什么叫表面功夫的羊？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他们的关系是很深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父亲，你像我一样，你就要思考，你是不是只注重表面功夫呢？也就是说，在教会我看起来很虔诚，在家中其他人都会看着你，然后就说那我不要跟耶稣了。表面功夫的羊有什么特点？就是跟耶稣点头之交，来到教会里面跟耶稣打声招呼，耶稣我来啦，我今天要跟你好好的聊一下。但其实真的耶稣要谈心的时候，那他就已经走了，他只是跟耶稣是点头之交。然后讲完就是，耶稣你走你的羊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和我表面上大家可以哈拉聊天一下，但是不要讲太深。那如果你是这样的羊，你周围就有可能有一群这样的羊。我认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周围会有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就好像一个生气的人，周围是一群生气的人，一个说谎的人，周围是一群说谎的人一样。罪是有影响力的，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今天的虚假，你回到家里然后你的孩子就会很近前，通常不是这样，通常你会把你的虚假带给你的孩子还有你周围的人。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今天你就要在神面前思考，你是不是一只表面功夫的羊，还是你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种羊。最后，你是不是自私自利的羊？耶稣说，我有其他的羊，不是这个羊群的。耶稣爱不是只爱这边这些羊，不是只爱当时那些门徒，他还有很多的羊他要爱。那你爱不爱耶稣爱的呢？耶稣爱那些其他的羊还没有归到这个羊群的，你爱不爱那些羊呢？你有没有和耶稣一起去找这些羊呢？那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牧师啊，我们好像教会最近都没有再发单张。那我觉得真的我们也要思考，应该要重新再去发单张。虽然发单张的效果不一定那么好，那可是发单张本身是一个愿意去找羊的行动。发单张当中你会碰到一些陌生人，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可以见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再考虑怎么样再重新再奔赴我们或者更远的地方去发单张，或者是去找这些羊。如果今天耶稣爱这些羊，你有没有去爱这些羊呢？那这些羊不只是包括那些可能是你家庭之外的，也可能包括你家的孩子啊，可能包括你的父母啊，包括你的女儿女婿啊，包括这些你儿子啊媳妇啊，你有，还有甚至是你自己的太太，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或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些也是耶稣所爱的。那你有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上次为这些人祷告是什么时候呢？你上次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亲戚祷告是什么时候呢？你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羊，说哎呀，我今天认识耶稣了，我跟他关系蛮深的那我也进入那个门了，那这样很好那我身上有很多的恩典，感谢神，我就这样子享受神就好，而没有机会让其他人和你一起享受神。你有没有想到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你有没有一起为他们祷告？ 还是你只想到自己，还是你让恩典永远都只停留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爱流通的管道，还是你的生命是一个阻塞的，神的恩典到你身上就流不出去的？一个真正听主声音的羊，他的生命的管道是畅通的，爱在他这边留不住的。可是很有意思，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当你把爱给出去，有些东西越给看起来越少，爱是越给越多的。当你把你的爱流传出去给其他人的时候，你自己就得着更大的恩典和爱。那你现在还在做什么呢？所以你是否有去爱那一些耶稣所爱的？将来这些都要同归于一，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里一起敬拜他，天下普天都要合而为一，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好了，那我的结语是，我们有进入永生的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有舍命，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那对我们而言，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只讨神喜悦、带人到神那边，然后不自私自利，也不是因小失大，更不是表面功夫的羊，而是真心实意的能够进入神的门，也能够带领更多的其他的羊一起来认识耶稣？我们是什么样的羊？请你自己来反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把我们聚在这里，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主权运行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主啊，这世上充满诱惑，我们的孩子容易被诱惑，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也会容易被诱惑。因为外面的诱惑是美丽的，但是走耶稣的道路却是小路和窄门。主啊，你是门，只有借着你才能到父那里去。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我们真知道我们听的是谁的声音，我们认的是不是耶稣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能够进到你的门里，和你一起享受那更上好的，而不是只享受那次好和短暂。愿主啊，你的永生能够存在我们心中，愿你的圣灵能够常住在我们里面，愿我们常常跟你连结，使我们跟你的关系每天越来越深，也能够成为我们众人周围的人的帮助。盼望主啊，你让我们牧灵台福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神你所爱的教会。盼望有更多的羊能够借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家、每个父亲都能做神喜悦的羊，也带领我们的家人都到神的面前，有一天普天万物都要同归于一，归于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